这个是之前啊，两个星期之前，好，我们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啊，它有点重复啊，就是前面有一次讲了一节，后来讲了两节，把它合起来啊，所以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啊。上下文它有一些连贯我们来看第八到第十节，我们读一下哈。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啊；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乐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不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啊！前面是责备的啊，这些这里说啊，就是有罪的人、心怀恶意的人啊，他们不是什么杀人放火啊，这一种啊。这个雅各书从第三章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人的言语啊，人的话语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从那里开始说的是，我们不要就是要去遵守啊，上帝要我们爱弟兄姐妹的心啊，但是很多时候你可能不爱。你不一定用你的手脚去伤害人，比较容易做的就像主耶稣说的就是，你没有去杀人，但是你，你的口是嘲笑人你笑人家，拉家伤人家魔力其实，雅各书他所要讲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就是在教会里头。他说很多人是用言语来就是伤害人当然这些也没有很低级啊，你说讲一些咒人的话也不是他说这些话语呢，可能表面听来都很有很有分量的都是为人好关心人这一类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呢是一个借口就是一个不爱人的一个借口就是可以用很高的一个理由或是甚至引用圣经最后是为了要可能要告诉人我比你更好要告诉人我比你更懂我比你更能够这样子所以雅各说他们有争斗不是因为他们打架什么这所谓争斗就是说到他们在言语上就是不和平他说如果真的是那么属灵真的是那么关心教会真的是就是因为人家可能不够完美有软弱而你真的是很受不了就为了人的好的话雅各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呢去做出来就是你真的要关心不要说吧不要只是光指指点点说我认为怎么然后说去做就把你的关心化成行为就用行为去表达吧不然的话雅各说就不要讲话就是说如果你不打算做的你就不需要讲了因为讲也不能够取代你的行为很会讲没有用所以雅各简单的到后面他就几乎就是说做不出来的就不要说光说没意思说了反而会伤害当然你心里想你是得罪神但是你又说出来说你还伤害人就雅各说不需要这样做了 OK 人家讲到很久这个主题很长第三章讲完了 哎，第四章还不够，还在讲。所以讲到中间呢，第四章要完的时候呢，啊，他才到一个段落，就是很明确的说悔改吧，啊，你要他们就是抵挡撒旦，啊，因为这是撒旦的试探哈，啊，让人骄傲起来，让人不愿意去包容别人啊，所以他就说你们要抵挡恶者啊，撒旦他就逃跑。反过来呢，他也跟他们就是说要悔改啊，所以这里说亲近神呐，啊要洁净你的手，洁净你的心，其实是在这一方面的事情啊，不是说他们呢在教会里面犯了什么刑事罪啊，什么不是啦，啊，所以他就简单来说，就是他要他们。就放弃这些虚伪的这种外在啊这种假冒的事情啊要赶紧悔改啊，就给他们一个悔改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不单是说啊上帝我错了，他就说心里面要这样想啊，手就是行为上要改啊，也在情绪上呢，他给他们一个表达，就是愁苦悲哀哭泣啊，不是说少一样都不能了 不哭啊上帝就不算你悔改，也不是啊，他是对应的啊，他就说你们之前是喜笑的嘛，你们之前是欢乐的嘛啊，人家就反过来啊，就是说你要跟一个不悔改之前的那种习惯有一个对立的一个改变了不能就说我改变啊，我悔改了，但还是喜欢讲闲话啊，还是喜欢批评人啊，说这个不是等于继续虚伪的习惯嘛，继续虚伪的做法啊，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对立，但这个对立的应该是上下文要看了 不然呢可能下一次我记得我讲这个的时候刚好那个谁来了是吧，你们可能也在场那个陈老师啊，最近在国轩呢有一位新的朋友啊，他七十几岁了啊，这个我们叫陈老师或是陈姐妹啦，不他以前是在天主教里面的啊，很久没去教会啦，现在生活有很大的困难呢，他就想到上帝，他一回来了他是认识迦南的爸爸那一代的人了啊，大家还认识中尼了，连其他都不认识了新华他应该也不认识好了，他那些我讲到刚好这里他就坐进来，连他一听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什么圣经要我们愁苦悲哀哭泣，他说我不理解我说圣经没有叫你直接这样做啊，这个是上下文是一个悔改的情绪啊，一个懊悔的一个表达 OK 主要呢圣经是要我们喜乐，但是这个喜乐呢不是自己来的嘛啊，这喜乐也不是人为的嘛，这喜乐必须是出自于人在神面前因为悔改得到上帝的赦免之后产生了喜乐嘛。换句话说，这个喜乐是从神来的上帝是那个源头，你因为就是与他和好了，你就感觉到上帝的情绪我打引号了，这个不应该这样说上帝没有我们的情绪但是我们各样的感受是从他来的嘛，因为他造我们，所以你今天有平安，其实这个平安跟你就买一个大房子装了保险的那种平安不一样你的平安呢其实是上帝的感觉因为上帝是一个平安的神就是所谓平安就是说他是平，就是叫什么丰富的一个神，他是满足的一个神这是平安的本来的原本的意思了 啊，所以我们每次说啊，弟兄姐妹平安，啊，这不是我给你的，啊，嗯，我只是说你感觉到上帝的感觉吗？啊，弟兄姐妹喜乐，意思说你感觉到上帝现在的就是对你的心情吗？啊，所以是这样，所以我们追求的是这一种，啊的经历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只是有自己的从世界来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呢，那么的那些就应该悔改了，因为属神的人不应该追求这种从世界而来的这种虚假的、短暂的、不属神、不圣洁的。所谓的快乐啊、欢乐啊、喜笑啊，都是比较在这里了哈，就比较算是负面的东西了。OK， 那他说你如果愿意顺服，自卑就是悔改的意思，同一个字啊，他不是说人呢自卑感啊，这所谓的自卑啊，自卑就是愿意主动的。谦卑下来啊，在上帝面前啊，谦卑下来。他说：“上帝就让你升高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被提升啊，就是心灵上啊，要被提升到上帝的面前，你必须你这一边的就必须做的是要降下来啊，而不是你很努力的。”爬爬爬做弟兄姐妹的头啊，做教会的领袖啊，就做什么区会的领袖呢，最后做大会的领袖，做什么教皇啊，你就越爬越高，越没有，你要升上去的那个电梯是在最低的地方，它没有中间你进不去的，那电梯只有从一个点到一个点，所以你要下到最低，你才等到那个电梯。那电梯是把你升到最高的地方啊。什么叫最高地方？就是你的心灵就靠近了啊。就像这里说，神必亲近你们，就是你的心灵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圣经要我们学习，就是在不是只是在神面前谦卑啊。要学习在人面前也要谦卑啊，谦卑不是说你这书读不够啊，钱不够人多，不是这一种啊，谦卑就是对谁我们都抱着一个爱心就是包容跟接纳其实这就是一个谦卑的内容不是跟你说哦，你比我好你比我有钱你比我成功这虚假的，没什么好谦卑看到人家什么不做不好就批评，这根本就不谦卑。谦卑就是说，就算你看见可能人家一些的动作吧是行为不如你，你也愿意去扶持他看他为你自己的弟兄。看他为你自己的姐妹嘛，这一种的谦卑就是常常保持跟人家就是相扶相持。他说，如果愿意这样做呢，你就会感受到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的心灵就被升到父的面前，好像就是做上帝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好吗？好了，总之他不能够这样拆出来看拆出来看这经文好像没有什么就是你可以把它解成是另外一个意思就很多人解雅各书都是一段一段分的就变成每一段好像有另外的意思，但你放回去呢应该还是在那个主题的内容里面好了，我们继续看你会看到下一段经文仍然还在这个话题的所以 啊，你看啊，第十一节了啊，刚才是第十，现在十一节。你看他讲什么？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守律法，乃是论断人的啊。”你看还在讲这个话啊。我们应该相信雅各不是因为这个记忆性有问题啊，讲过了老重复忘记啊，应该不是啊，应该是一种好像回应的一种表达，意思说你讲一个话，好像保罗也常会这样，你讲一句话，然后呢对方就是那个写信的人啊，就是这个雅各。他在想象或者说他在回应对方的一种，就是听的人的一种反应啊，你说啊，你们不要不要批评人啊，一般上啊，如果你跟人家说你们不要批评人啊，一般人会怎么回答你呢？一般人说哦，是吗？人家杀人放火也不可以讲啊，通常是这样，对不对啊？雅各就会说，但雅各没有把那个对方那句话写出来啊，但雅各就会说，不是说杀人放火啊，是说要包容，要爱心什么。所以你又看到他一串的啊，就是因为他在写信的时候呢，他可能脑海中也就出现了很多可能啊，或是已经听过的啊一些的反应。因为人不愿意做嘛，人总是会用很多的借口啊，好像什么都不要管，是不是啊？你说哦，我们呢、祷告，不要只是来教会才祷告啊，这样礼拜天可以不要来喽啊，这样啊，你就说我们其实不应该只是依靠形式啊什么，所以你就看得出他的书信好像在重复的在一个话题上一直在扩大不是因为他自我陶醉啊，一直讲啊，而应该真的是回答了一些可能当事人的反应这里呢也还在这个言语的话题上面嘛就是批评跟论断就表示说很多的信徒当时在教会仍然还是不愿意顺服了就是他们还在就是坚持这种这个就是说闲话或者很喜欢去纠正别人的这种的欲望里头就是人喜欢透过批评人纠正人来显出自己比人家更好这个很容易发生的就是因为他表面看来好像是你在帮助他嘛我来跟你讲这样我来告诉你这样更好你在帮人你真有爱心啊其实你是在说你真傻什么这样还不懂我来跟你讲吧我的经验告诉你我比你更懂在人那里或许人不大能够因为这样而看出你缺乏爱心但是在上帝当上帝看我们的心的时候呢他知道我们的动机从来都不是关心人家我们只是想要透过这种的方式呢把人家就是跟我们就的区别就显得更大把人家压下去让听的人比你显得更低所以雅各就在这里就说的批评跟论断呢不是在知道可能呢有人真的是讲异端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说耶稣不是神但这一种我们当然是要批评我们而且还要拒绝他对吧 有人在教会里面公然的说，我们不要信圣经啦，圣经是古老的书哈，啊，不合年代啦，我们就把它扔了。我们呢，大家已经就是信主这么久啊，我们就凭圣灵啊，我们就自己啊知道怎么做。这种人我们不会，不需要爱心，也不需要宽容啊。但爱心是要的，但是不需要宽容，不需要包容他。啊，我们是会公开的批评啊，因为你公开说，我就公开批评你啊，而且公开责备啊这一种的错误啊。但这里说不可彼此批评呢，不是在指这一种就是跟真理跟福音哈。啊，跟人的这个灵命啊，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啊，这里讲的批评呢，你如果看后面前面呢，他是在说一种人自己的习惯啊，就是我们有一种的弊病，就是我们很喜欢用自己的习惯或是生活方式来衡量别人。OK， 其实人家也不一定错的啊，但人家可能没有按你的习惯来做，因为我们太欣赏自己了啊，觉得自己特成功了啊，这个也是可能我们出国久的人的一个毛病，对吧？你会觉得我们都是亚洲长，都是生在亚洲的，也多数时间都在亚洲长大，过来外国就那去多少年，十年二十年。只要一回到那边什么都不习惯，你说有问题啊，你是在这里长大的，你又不是外国人，人家外国人也看不顺你啊，但反而我们回去也看不顺自己的人啊，就觉得哎呀，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行啊，东西也脏啊，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啊，你以前是这样长大的，你忘了吗？对啊，其实那个心态本身肯定是因为你有一套了啊，有一种自我的一套了啊，就引以为荣了啊，所以可能想要表达给人知道你比人家更好啊，你已经我们已经摆脱了啊这种我的历史啊，摆脱了我就是这种家乡的这种习惯，不会的，是不是？时间嘛，是环境嘛，是因为你已经没有了那个环境，你当然就改变了嘛。你改变了，是啊，可能在国外条件好一点啊，你就改变了，就要求品质啊都高了一些。但是它本身啊，就是并不是一种绝对对错的东西。所以如果有时我们呢，可能信主久啦啊，各样的操练多啦，的确哈，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比较容易做到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信主不久啊，的确操练也缺乏啊，有些事情就比较不能做到，那么你就认为说他们就是错的吗？上帝就会拒绝他们，上帝就会不收纳他们吗？不见得啊，因为他们虽然行为不够完美啊，不够像老信徒完美，但是他们的心很纯啊，是吧？因为如果上帝真的是要很严格的批评跟审判行为呢，我们地上任何人其实也算不合格嘛，那谁敢说自己像天使呢？也不敢，对吧？你好过别人，对了，但那你能够完美到天使吗？也没有，是吧？所以其实上帝都是看我们的心啊，就看我们里头是诚实的啊，是爱他的啊，这个外在有时的确是表现不出来，或者做得不够完整呢，他都接纳的，对不对？我常用一个比喻啊，因为我常看到啊，我的同事都有孩子的嘛，他们都会把孩子在什么父亲节啦什么的给爸爸送的一幅画啦什么，都很自豪的贴在他们的办公室的那些 那个叫什么，也不叫墙啦，但是我们是有隔开的，每个人都自己的一个小位置啊，啊，就是左贴右贴啊，一贴一大堆啊，哎，这是我女儿三岁画的，我说女儿，她说现在嫁人了，说哦，你还留着啊，这个那孩子，他很怀念啊，他的小女儿小小画给他，他现在女儿都已经结婚了，啊，看是什么啊啊，我开始还以为是一只乌鸦，你知道吗？因为他画有两只手啊，原来他说他画的是我，我说为什么好像一只鸟这样？他说不是鸟啊，是因为呢，可能他画他爸爸，可能啊在家里啊，可能做一些事情，好像啊可能割草啊什么，可能穿那种就是靴子啊高高的，那他小孩嘛不会画嘛，那这靴子一画起来就好像鸟的脚这样，那。穿的那种保护的衣服就好像啊，就是长长的，啊，就可能是这样了 啊连戴个帽子，连最后我看起来好像是鸟的啄这样啊，因为尖尖啊，其实还画他爸啊，说哇画得很好啊，他们多么光荣啊，其实肯定是他知道他女儿不是，如果这幅画是隔壁的人画或是什么，说怎么会把我画成这样子，对吧？你要知道我们在怎么样都是化成，就是我们给上帝献上的都是这一种东西啊。你如果上帝真的要求，我们就发现完全没有办法接近完美啊，行为啊。所以这雅各其实在这里就是批评，或是说批评啊，或是提醒这一种的这一种的习惯啊，或是这一种。假冒伪善的行为啊，就是会就是倾向人啊，倾向自己，因为你希望你的习惯成为众人的习惯，那么你就不需要改变了，那是人家要改变嘛，是吧？我的吃喝成为了每一种人的吃喝，那么大家都要努力了，因为要改变成我的标准，但是我是最轻松的。人其实当你发出这种要求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不爱人啊，你要人家吃苦，你要人家麻烦啊，但你却体贴自己啊，让自己安舒啊。所以雅各就说啊，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我在说啊，不是说不可以批评啊，这里讲的批评的内容呢不是绝对的东西了啊。OK。所以当我们呢，如果很轻易的就批评他人的行为啦，或是言语啊怎么这样讲啊，这样子做啊，什么之类的啊当我们自信的去谴责那些让我们好像感到不满意的事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的脾气啊，而且我们好像把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习惯等化于律法。你说没有啊，我只是这样说，但是你是基督徒嘛，是吧？所以如果不是上帝的律法，你为什么那么苛刻呢？你苛刻嘛，因为是神的要求嘛，是吧？你说我也做不到，但你也应该要做啊。OK， 可以理解。但如果你说不是神的要求啊，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用费那么大劲啊，不用去跟人家吵啊，不用去在意啊，因为这是你个人的嘛。我们对律法认真啊，这是因为神的心意，这可以，好吧？所以雅各在这里呢，他把批评人跟批评律法放在一起啊，因为他指的是这件事。OK， 就是我们一般很少会想到，我们在批评人的时候，我们是在。站在上帝的位置啊，就是批评律法嘛啊，就好像我们就是那个定律法的人。你说没有吧？没有这个想法啊。如果真的没有认为自己是好像上帝一样需要去审判身边的人的话呢，那么就少在言语上就是批评论断人了啊，因为很多的确也不需要去评判的。因为上帝知道嘛，好像刚才我说，上帝更多的 是看人的心的，不是看人的动作的。啊，人的动作永远不会达标的。啊，上帝是就是顾念啊，我们的软弱，看我们的心有这样的一种啊动机，啊，他就算很多时候他就算我们做了。当然你做不到，但是他也算是你要做的，啊，愿意宽容你，愿意赦免我们，是这样，啊，好了，所以他说不要彼此批评，就是不要就是不要讲人家做得不够啊，因为你做得好，做得不好，这之类啊，啊，他就继续说，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啊，让自己去批评别人，甚至论断啊，论断是比较重的，批评是。可能是说啊，对啊，错啊，我这样做好过你呢，就总之这一类的争论啊，论断呢就是审判的意思 ，OK， 这个可能是一个批评后面的啊一个结果吧，啊，就好像你跟一个人说，说转左，你说转右啊，转左怎样，转，后来。你说转左会浪费油啊，转右会省油啊，可能是路短一点啊，就让大家对方说转左会浪费时间啊，虽然浪费油啊，就省油但浪费时间啊，什么后来争到最后呢，没有就是不相上下之后呢，你气了，你急了，你就说你有问题，你的头脑脑筋有病啊，这就已经是论断了。就是你开始定位了，你说你这个人讲不通，应该是头脑长瘤啊，你就把它藐视了，你就把它定成是一种低级的人了。OK， 所以其实有时我们会这样做啊，是因为我们在批评人的时候，我们达不到目的嘛，那我们达不到目的呢，我们就一跳就跳到审判台前就。本来是平等的啊，就是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也平等在那边讨论啊，但后来你发现不能赢，你就马上跳到另外一张桌子比较高的啊，你马上站在审判台那里就宣布了，说我赢啊，因为你有病啊，因为你读书不好啊，因为你这个文凭比我少啊，你马上就用论断。来藐视人了 ，OK， 所以雅各就直接说，批评会带来论断，啊，人如果论断呢，你其实就是批评律法，啊，就刚才我说了啊，就是，你就让你自己成为那个执法的，就是颁布的跟做判决的人了，啊，意思说你把自己当成神一样 ，OK。雅各表示啊，当一个人自称啊，在他的弟兄之上有审判的，就是论断啊的权威的时候，其实他就取代了律法啊。所以这里说批评律法呢，不是说你说啊上帝不好，不是啊，他说你就已经是在怎么讲，是在做律法的功能的意思。这叫批评啊，批评律法，然后他就说你就剥夺了本来律法应该成为每一件事情的一个判别嘛，因为上帝设立律法就让我们做对照，你现在你跑上来了，你把律法推到一边去，说大家跟我做，跟我做的就对，不跟我做的就错，这样你就变成了律法了你成为了那个就是判断的功能跟中心了所以他说你就是批评律法 ，OK， 所以雅各谴责那些用合理啊、合宜啊、合适啊作为借口的我这里是在说，不是绝对的问题的啊，就合理就是有时觉得这样好一点，那样好一点啊。合宜就这样好看一点，那样好看一点这样不会丢脸，这样不会羞耻是吧？合适一点这样怎么样？这样人家不会讲你这样人家不会比较不会笑你什么？我们关心这个层面的事 ，OK？ 因为这样连去开始去批评人， 同时又去纵容自己。其实雅各说你这样做呢，是把你的标准树立起来，取代了上帝对人的要求。 OK， 因为其实上帝没有叫我们用自己的习惯来取代好像律法一样啊，就是统一的取代他的律法要求每一个弟兄姐妹嘛，是吧？所以我们如果夺取了弟兄姐妹对律法的这种我们说遵守的方式的权利的话就使自己站在他们之上这是一个僭越的事一个越权的一个行为因为上帝的律法把我们都放在同一个位置上，没有人被放在律法之上的，也没有人被放在律法之外的，义律都放在律法之下的，只有主耶稣是在律法之上的，但主耶稣也没有在律法之外耶稣来地上没有去违背OK， 他还是谦卑身在律法之下，但是他是赐律法的主所以他是审判官，所以他在律法之上没错。但人呢，人没有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不归你管我在你们律法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是人，只要你活在上帝的世界里，你都在律法之下。 OK， 就是你就算不懂你说我没有看过你们的圣经，你还是要按照圣经被审判的，因为上帝的律法呢，冥冥中就是我们说的良心被放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心中。罗马书说每一个人就要你活在世界你可能是在森林里面的也好你没有翻过这本书叫圣经，但是圣经的律法呢都被写在人的心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按律法被审判的，对吧？可以吗？所以你突然间发现了原来大家心里面都有上帝的要求的，对吧？我们在批评论断人的时候就应该小心一点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免得我们好像取代了上帝在每个人心中放下的这个功能，好吗？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跟弟兄姐妹或者说如果基督徒之间如果我们活泉的人不大会了，因为我们也不常在一起就是我们一个礼拜聚会见面一次，所以我们还是蛮客气的嘛，因为大家就算不大习惯也就一两个小时，大家可能也不会导致到要去吵架了。你想象当时初期教会他们很多情况是要住在一起的，是吧？因为他们犹太人信了耶稣家人会把他赶出去说你这个异教者，就把他赶出去。其实教会初期教会都收留了很多这些就是因为信耶稣而被排挤的人嘛。但麻烦也是就是每一个人都带自己的习惯进来，而且都住在一起，怎样肯定吵起来了如果真的爱心不够你看初期教会一直讲这个事，就是如果没有真的是爱主也很难去爱弟兄姐妹所以就很容易用自己的要求或是比较优势的东西去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OK， 但今天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就有一点距离，好像缓和了就是弟兄姐妹有这一种的冲突因为比较有空间去容忍但是不能够因为没有发生就觉得我们都很相爱不见得OK， 对，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满足上帝彼此相爱的这种要求呢就算你回到自己的家你跟大家都隔开100公里就谁都看不到谁了也不会影响到你了，你的心里面呢还要常常惦念他们的需要， 就是说如果你因为分开了你就忘记你的弟兄姐妹呢，其实你是没有爱心的。你因为爱心会使人在看不见的时候仍然感觉到对方的需要，仍然感觉到对方可能也不一定是需要了，可能对方的存在啊，对方或者对方对你的感情，你爱就是这种功能的嘛。它不受距离啊或是时间影响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比较独立了啊，所以我们不容易想象说我们会在教会为了什么事我们吵起来啊。当然有的教会还会吵啊，那个当然很严重，但是一般上基督徒跟基督徒就不大多看到这个事。那么基督徒比较多发生的事情现在是什么？是跟不信的人啊，可能是不信的家人呢，不信的同事，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因为那些人比较靠近嘛，就是你不会去跟教会的人吵架，但你会跟你的邻居吵架，你会跟你的亲戚吵架啊。吵架就是可能就是批评啊什么。 OK， 那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原则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不应该批评，不应该论断啊。那么跟不信的人啊，跟不信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论断，反正他们下地狱嘛，怎么骂都可以啊。你更不需要了，不是吗？你想一下，哦，一个不信主的父母，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吗？根本不用讲啊，是吧？更不需要去说啊什么为了你灵命的好处啊啊，为什么？更不用说了，做就是了，不是吗？就更没有借口啊！我意思说，圣经根本没有要求，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怎么说呢？圣经很多都是要求我们对信徒的，彼此要怎么对待啊？对于还没有信的人呢，不是叫你去伤害人，那就是我们更要就是完全是就是怎么讲啊？完全是为他们牺牲，为他们摆上的。如果你对弟兄姐妹就是能够这样的宽容和忍耐，你对不信的人岂不是更有怜悯的心吗？对吧？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信嘛，他们心里面也没有确据，是不是？你还追究什么？你还跟他们追究谁对谁错，好像不是更好笑吗？没有意义啊。所以就应该更多的包容，那更多的去有机会了啊，就更多的去做。或许这些不幸的人可能被我们的一些的行为有触动就是上帝介入了让他们也愿意学习嘛我们的行为，是吧？你去跟不幸的人讲道理省起来啦，浪费力气吗？不是吗？你跟弟兄姐妹讲可以啦，因为大家心里有圣灵啊，讲讲大家彼此提醒啊，心里也得安慰。一个不信的完全价值观完全相反啊，你讲圣经他讲金钱啊，你讲天国他讲美国，你总之你还有道理讲吗？你还跟他讲啊谁对谁错啊谁好对坏啊？不用啦，不用讲，但是不在一个线上怎么办？就做就是啦，有机会就做，我的，但这可能是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的，我们都在海外生活嘛，对吗？差不多，如果你像我这样的年纪呢，我们都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的家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嘛，就是爸妈或是有的是兄弟姐妹了啊，都不在我们这个外国的地方。你慢慢就开始有一个，但这也是短暂了，它不会永远。就特别是这个年龄段了，就是父母开始生病啦、老啦啊，我们呢在外地长期在外地居住的人啊，就有一个义务啊，或是有一个责任需要照顾嘛啊，有时就是一个难题了，因为你是住在外国，但在国内或是在东南亚啊，我父母在马来西亚，他们有需要嘛， 哎，你说怎么办呢？搬回去吗？好像又不是很，那可能也可能是一件事，但是也不一定说那么容易啊，因为不仅只是你的习惯，可能你有工作啊，有孩子啊的生活在外国嘛。好了，简单来说呢，一个课题就是怎么办啊，怎么样去继续尽，就是孝敬父母啊，就是满足父母年长的时候的这种需要，是吧？然后最普遍的方法我看见的就是你在海外工作啊，通常都是经济上了啊，就是寄钱啦，家里有什么需要你多出几份啦，多给啦，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照顾嘛啊，就是爸妈最需要人的时候你不在嘛，对吧？你就给那些帮忙照顾父母的人方便啊，你就能够的啊，就是这样。那一般是这样，但是这一个可能也不能够达到平衡啊。就是说你如果光出钱不出脸啊，人不出现，时间久了可能呢兄弟姐妹也开始会抱怨说啊，我们也不要你的钱啊，我们也有钱啊，我们不需要啊，就可能这还不能够那么容易啊。那么后来你去了啊，你说好我来照顾啊，那你来照顾其实也很难完全能够达到满足，是因为你的照顾是短期的嘛啊，是吧？你就回去，好像我这样回去一个月我回去一个月我当然这一个月我可以百分百陪父母啊，没问题哦，他我妈有时候叫我这样可以啊，因为你心里知道是一个月嘛，啊，如果你说啊一年啊，你开始会想一想，两年啊，五年啊，十年啊，你说可以不可以不要这样啊，你开始会开始提出一些抗议啊，是吧？因为你一想，你每天都这样子叫我做，可能你会受不了，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都很难跟那些在当地的人一样的。你可以有最好的表现，你就是两天、五天、一个礼拜、一个月，顶多了半年给你啊。如果你的兄弟姐妹说好，我学你啊，你做一个月上，我也做一个月啊。之后呢？之后不管了，放这了。父母不是糟糕啊，对不对？所以我一说，有时在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容易人就开始批评了，对吧？也不单是我们那边的人也会批评。就是呢开始用自己的标准了，这样子做不好，这样子做不好，这样子做比较好。其实我们就是我的感觉啦，当然我也不代表你们啦，大家都有自己的困难啊。我说我的感动，我的感动就是呢不要讲话啦啊，你能够做就做啊，尽量配合他们啊，就是那里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需要是他们有时有一些做的不完整的地方 ，OK， 但是你用行为嘛啊，你做，你代替他们补上了不完整，让他们看见，如果他们感动了，他们就用心去学你嘛，而不是你去定一个规则，来讲好了，老大三天啊，老二负责买菜，老三洗盘啊什么，你来定个时间表。是大家做给你看，你走了没人理你，因为大家心里想说谁要跟你的，我有我的生活啊，你他妈的演啊，你来管我们吗？没人理你的，所以其实很难的啊。我意思说如果上帝看我们的爱心接纳了，他介入呢，对你爸妈你的家人就会因着你的摆上而蒙福。但如果上帝不喜悦我们这种假冒的所谓的爱心呢，他不介入的话，你再怎么安排都是噩梦来的。你应该，我想我们都应该知道的啊，你想到多美啊，哇，我请三个工人送我父母去住最贵的老人院，好吧，最好的医生，你想齐了 ，OK， 上帝如果不祝福你的想法，每一件事情都出错，而且错得最糟糕，你上帝不祝福嘛， 因为我们是罪人，不是吗？医院也是罪人啊，没有天使的地方的。但是好了，你说如果这样怎么办？如果你真的是很谦卑啊，你说主啊，我做不到，但我愿意安静的去爱他们啊。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感动，去默默的去爱他们呢，你看到上帝介入，他就让你爸妈能够改变啊。可能好像我常祷告的就是我没有要求什么大的东西啊，我就跟上帝说，你如果悦纳我的侍奉，你就看顾我的爸妈啊。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父母身体真的有状况，当然我哥在啊，我哥哥嫂嫂都在，但如果很迫切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有义务要照顾的。那就是意思说我不能跟我爸说啊，我在这里有教会哦 ，OK 啊，你自己保护自己吧啊，除非上帝感动我这样子回答了啊，我想我的父母也会被神感动。但如果不是的话呢，我是没有任何结果，特别还我还是一个华人啊，我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讲出说我因为侍奉神我不管你们。因为我爸妈也可以说我们也在侍奉神啊，你也没办法。所以我意思说，我唯一跟上帝求就是，上帝，如果你让我能够在活泉侍奉，在欧洲侍奉呢，你让我爸妈有恩典可以继续有健康啊，或是说让我哥我的嫂嫂哈 他们有恩典啊，也能够继续的就是帮助我父母啊，他们80几岁了啊。这是我祷告，让我可以继续在，不然就是上帝告诉我说你的时间到了啊，你就是没有好好爱弟兄姐妹，没机会了啊，就得走了啊，都得就要去照顾他们，要去分担啊家里的需要。所以其实我很知道是神的介入啊，不是因为我们给父母吃了什么仙丹，他们可以活到这么长啊，还身体还能够啊那么坚持，不是，是上帝他看上我们一个不完美的爱心，他知道我们因为啊就是顺服他，所以他改变了，他介入了。所以没有什么好羡慕说啊，谁要顾得父母比较好啊，顾得很健康啊，你以为是种花吗？不是，如果上帝不介入，人呢、啊、有各式各样的变化，是你完全招架不了的，好吧？好了，我提这是一个例子啦，因为这我们最近可能很多人都在谈这个事情啊，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到了这个年纪，就让我们避免这个毛病啊，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就会看到人家做不到的东西，你就会产生批评，但有时候都不是真理的问题啊，那也只是习惯而已。就让我们可以学习啊，用爱心啊去包容啊，永远记得、没有最好的方法的。你要照顾父母，只有当事情过去了，你才会发现什么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你不能再做了，因为每个爸妈都不一样的啊，你用隔壁人的做法来去顾你爸妈一定是有问题的，每个都不一样的，你只有这样一步走一步看，你只有走完了你回头看，你才知道哪一件事情做得对嘛。所以不需要去说好像用一种计划啊什么啊，你求上帝介入吧但我们是要真诚啊就是真诚谦卑的去爱父母爱弟兄姐妹也避免在言语上啊去做太多的这种论断跟批评的事。 OK， 你做了，他们如果看你做觉得好，他们会跟的，这不好过你给人家定规矩嘛，对吧？人家总是不喜欢，是这样啊。好了，不多说了啊，那我们看完这一段吧啊，这下半段他就说，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守律法，乃是论断人。那他这句话呢，就说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对的位置上了，是吧？他说你若论断律法，因为前面说你论断人是论断律法啊，所以他就接下来说，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你就让自己 凌驾在律法之上了，是吧？就是说你已经做了神了，啊，站在神的位置了，啊，所以当你宣称自己有论断人、论断律法的权利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在免除了自己需要守律法的职责，因为你已经是论断了，所以你再告诉别人说，你们要守啊，我不用，啊，为什么？因为我是法官，我不守啊。当然也没有了，法官也要守啊，但是只有上帝是不守，不需要守，因为律法就是他，我们肯定不是上帝了啊。因此，当我们只是完全的依靠律法的教导，而不依靠其他的方法啊，去判人家好坏的时候哈，那时我们才是遵守上帝律法的，因为律法的核心是要爱弟兄姐妹。如果他你的软弱，你要用你的刚强去遮盖他，这是律法。所以如果真的遵守律法呢，你没有办法批评他，对吧？因为你看到他的不足呢，上帝说你的责任变成，所以你还批评什么？你对吧？你看到这个小孩哈，走跌了啊，你在旁边骂他说怎么走成这个样子啊，怎么跌这么难看，你是爸爸，他跌倒你就去扶嘛，他跌倒好像是你做父亲的一种职责哈，去扶持他，去保护他，不是你去批评他的，不是你去在那论断他。所以如果真的守律法呢，就没有办法去论断自己的弟兄姐妹了，因为他们任何的不足都是我们的责任。上帝要我们用爱去包容，在爱里就没有惧怕，在爱里就没有就是批评啊这一种啊，就是让他们的软弱被遮盖啊，使到他们可以显得跟我们一样啊，能够刚强啊。所以遵守律法啊，就别人的一切的这些啊，人的一切的这种言语啊、行为啊，都应该是被这个就是上帝的要求所约束，而不是被我们的要求所约束。OK， 简单来说了啊，雅各就严厉的责备啊，这种双重的人本性的啊，一种双重的骄傲。当然这个是违背爱神爱人原则的事了啊。第一个骄傲就是让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啊，就是你的想法，你要求别人这样子做啊，因此呢这样做就不能啊，不就是不可能不让自己成为了这个立法者，就是变成是上帝一样啊，造成别人的伤害，这是第一点了啊。当你硬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来生活的时候，除非他是小孩子他需要引导，但如果人家已经是成人啊，也是习惯了你更多去理解嘛或许他的这个方式也有他的优点可能你没有察觉到。所以第一个就避免这样的一种傲慢第二就是当他们在上帝的律法上，就是当这种人骄傲的人在上帝的律法上添加自己对别人的要求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将一种规范强加在别人的良心上面这是第二个，但是同一件事但是它造成的第一个是你给人家麻烦，给人家痛苦，但第二呢，你让人家的良心难受，因为你用律法的要求嘛你用圣经嘛，是吧？那个被你要求的人呢，就会因为你这种的这种规条就造成了他觉得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他的罪可能上帝不愿意赦免。就是你会产生他在良心上的不安这个也是违背爱神爱人的诫命的，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捆绑 主耶稣已经释放了良心，对吗？因为主耶稣 为他的教会死嘛，也为他的教会复活，所以基督用他的宝血释放了良心，意思说不再被定罪了。任何人如果犯错来到基督的面前，基督都因为上帝的拣选啊，就是为你代求，上帝就赦免。所以没有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他的良心是不安的，除非你没有认罪啊，你就会不安。那么如果我们呢加了一些规条而导致人的不安，那我们其实是冒犯了主耶稣，是不是？你跟人家说，如果你不跟我一样做，你不属灵；你不跟我一样做，你不是基督徒；你不跟我一样做，你不能够进天堂。当然，我想我们不会夸张成这个样子啊。不过可能啊，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们暗示人家说，你没有跟我一样，你不是基督徒啊。就如果有这种，其实你是在捆绑他。就好像当时中世纪的天主教就用了很多迷信啊，什么啊什么弥撒啦，什么什么啊朝圣啊，就让很多人开始良心不安，因为他们守不了这种要求，就表示他们不能进天堂。所以改教其实也不是只是改一个名字啊，把玛利亚的像搬出去，不是。改教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不能够捆绑人的良心，这是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果效。我们不能把这个已经普遍上帝给教会的恩惠呢，变成是少数人的一种权利，由你管啊，读圣经跟你一样多的人才可以上天堂，这你不是你来管的这个东西，这是上帝。你可以劝他啦，你可以说啊，这位弟兄啊，你好像啊最近看很多新闻不读圣经啊，你可以劝他，但上帝知道的。如果上帝真的是不能够忍受他继续看新闻，你看他的手机会爆掉的，就是他看不了新闻的，上帝不让他看，他是怎么样也看不了。上帝还宽容你，难道你不能宽容吗？你提醒就可以了啊！你为他祷告，你要看他是自己的肢体嘛，就不会让我们就产生批评论断的这种行为了，好吗？就更能够爱弟兄姐妹啊。好，我的时间差不多啊，过了原来啊，你们看我看一下我还有多少啊？好了好吧，这。其实这两分钟了，我这个一样的内容啊，我们读讲完它，我就一个段落就结束啊，因为后面是另一个话题。他说，设立律法的和论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啊，这是他的结论啊。所以雅各越来越严厉了啊，到这里就是说，耶稣说了，那个能杀人身体能够杀人灵魂的是上帝，对不对？那雅各好像用同样的语气啊，就是说呢，论断人轮到我们吗？他说只有一位而已，那位就是上帝，而且上帝不单是有权利审判跟论断，上帝还有权利就是刑罚。在这里说救人跟灭人，意思说上帝有权利也有能力去奖赏啊，他可以宣告宽恕，他可以宣告定罪。 OK， 我们呢，我们光讲而已啊，什么都不能，对吧？你能吗？你对弟兄姐妹你说啊，你们不来参加崇拜啊，啊怎么讲完了，你能救人吗？不能。你能灭人吗？不能。你能赦免人吗？也不能。等雅各说，哎，你是谁啊到底？哦，你只是弟兄姐妹是吗？ OK OK 哈，坐回去吧，坐回自己的位置，看看对吧啊。就是我们有时很快跑到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上，所以我们都没有留意到，我们没有就是身上没有佩戴任何的宝剑了 啊可能拿了一双筷子，刚好在吃东西啊。你用什么审判？如果你没有力量去定人的罪或是执行刑罚， 天主教那时还要把人家丢到监牢去，你今天试试看，把你弟兄姐妹锁在监牢，你能吗？不能啊。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被赋予这个特权，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取代这个位置嘛，就去做审判官。OK， 所以应该很明白了，他从福音讲过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说的那一位是指上帝自己的权利了啊，就是雅各就是责备我们，其实已经可能是有意无意了啊，就已经变成了把自己立为是上帝的代表。OK， 那罗马书保罗也曾经讲过很像的也是在一个这个话题上面啊，十四章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立，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啊。保罗也是这个意思的，这里说别人的仆人，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批评人家的孩子，举个例啊，人家的孩子有人家的爸爸，人家做的好坏人家爸自己来评价，不关你的事，对不对？而且保罗说人家都做得好，为什么？因为他爸都在，他爸还没有死啊。如果他爸死了，可能你还觉得说没人管，他爸都在管他啊，肯定是他爸满意他儿子这样子嘛。你又不是他爸，管你什么事，管你自己的孩子就好了。哎，其实当时是在说批评人家的仆人，那你把这个原则用在这里也可以，对吧？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天赋的，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不顺他，天天呢看新闻，他有爸爸的，你是他的兄弟而已，可以劝劝，可以有个榜样啊，读圣经给他看，但是呢，没收手机啊，鞭打他，由不得我们啊，不是我们的职责啊，因为他爸还在，就是上帝会自己管教嘛，我们是为他祷告就好了，所以是一个操练的一个功课，好吗？好了，今天我就停在这里啊，就是说，这不是牵扯到罪的事啊，如果有人真的是犯了，杀人罪、奸淫罪、偷盗罪啊，就是毁谤啊，或是亵渎圣灵这些，我们不能够说哦，因为爱情不当一件事啊，的确要把这个罪就是指明出来，甚至要批评啊这样的一个罪，但雅各的上下文呢没有提到这种事啊 ，OK 啊，提到的都是人本性的这种骄傲的表达。这是最常看见的情况了，好吗？好 ，OK， 好，我们做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早上可以看完这段话谢谢你透过雅各书一再的来提醒我们就从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这个话题上面被光照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常犯的一个错误。祝你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每当我们想要站得更高要好像要做得更大的时候，祝你让我们先晓得先谦卑自卑在你的面前让主你透过我们来做你的事也除去我们各样的这个血气的性情除去我们有这种傲慢就是缺乏爱心的这种信心，让我们可以愿意把基督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面透过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心透过我们对他们的一个扶持来彰显基督你是我们教会的主来彰显我们的教会有主你的道在管理让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看出我们是属你的门徒谢谢你也预备我们的心今天下午来敬拜你让你的话语继续成为我们的喂养，也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恩跟赞美能够达到你面前蒙你的悦纳。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啦，我停在这里，我们下午见，OK， 谢谢，OK， 拜拜。